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每年的6月4日是个令中国人难忘的日子，今年是六四十四周年，在全球的一些大城市呢，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六四的集会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围绕这一话题，请本节目时事评论员盛雄女士来同我们大家谈一谈。盛雄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六四的十四周年，在全球一些大城市呢，都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举办了很多。尤其在香港，我们看到了有5万人参加了这个烛光悼念活动。那么，走过这十四个年头，您能不能现在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就是现在回过头看一下？
其实今年呢，就是像往年一样啊，一到六四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那个围绕六四的一些这个纪念文章啊，一些人的这个回忆啊，还有包括评论啊等等的。尤其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有了互联网之后，那么最近几天啊，网上各个网站可以讲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这种感觉。就这么多年以来呢，还有很多当年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事件的这个目击者、知情者呢，又站出来去讲他们当年的那个亲身经历。那么这两天呢，我也是在无意当中呢，就是发现了我在10年前是纪念六四四周年的时候，我呢当时写了一篇小文，我自己看了也觉得非常的感慨。就是当时呢，我写到就是六四过去4年了，有人迷茫了，屠杀者扛起了强国富民的大旗，转眼间又成了救世主，有人甚至大声地说，连是非都没有搞清楚，纪念什么？那么当时呢，我知道我最主要的是就是感慨于就是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范围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议论，有各种各样的争论，特别是很多人讲，那么如果不是因为八九这个民运，那么可能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这条路会走得更顺利、更平稳。那么如果不是因为学生上天安门广场闹事，那么中国社会可能会比今天发展得更快。那么在这件事上呢，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对于八九就是争取民主的这样一场运动，和对于这个六四中国政府开枪镇压这样一个屠杀事件呢，是应该分开来看的。就是这，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过去的14年当中呢，很多人对于整个这一场运动和这个屠杀事件的评论呢，都是把它混为一体，就是去评价当时的这个是非得失啊，这个时机啊等等等等。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分开来看是什么，怎么个分开法？就是说运动是运动本身，那么屠杀是屠杀事件。
当然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完全割裂开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八九民运可以讲呢是在中国社会从49年以来是一个最大规模的，就是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自发的一个公民运动。当时呢，其实这场运动我们知道是它的这个诉求是比较单纯的，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出现了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制度所造成的这种腐败的很多那个迹象。那么当时呢，我认为实际上不管是学生们或者是后来参与的市民，他们有着什么样的那种诉求，对于这场运动呢，我们是可以有一个范围去讨论的。比如说当时这个运动的这个社会背景，它的时机，它的是非得失，它的这个时机，甚至呢也有学者说当时应该这个整个运动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啊等等等等的。不论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角度，或者说你是自己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或者隔岸观火的，总之你可以去讨论这样的一场运动。但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说，对于在六四中国政府动用正规军，动用机枪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样的一件事情，没有讨论的余地。它的标准却在全世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就是这个镇压者要遭到谴责，而且呢责任者应该是受到追究，那些死难者应该受到追悼。
就是说不管前面的民主运动有什么可以商榷的地方，就是杀人总是不对的，这好像是一个不是这个认同的一个标准。
就是对这场运动的任何讨论都不能够，就是说最后推导出说这个开枪杀人是合理的，这是不可能的。
对，所以呢可能当时也是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六四之后呢，这个中国遭到这个世界范围的这个强烈谴责和经济制裁，那么同时也给这个参与的一些学生和一些相关的民主人士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保护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好多这个民主运动的人士呢都在国外啊，但是呢走过这14年，我们回头看一下，应该说在海外华人里边应该也是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在中国呢 现在好像也跟当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就是说，好多人是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场运动。
对，实际上呢，就是我在一到加拿大的时候，当时我在接受加拿大一个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呢，我也强调这一点，我是说，这个六四屠杀呢，它不仅仅是说只是杀害了1000多条生命，而是呢，它把中国社会的一种希望、人民心中的一种善良的愿望，甚至一种信仰，是给葬送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看中国社会呢，是应该能够看到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迹象。我们也许说，这14年当中呢，中国社会有了很多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都是为中国人或者说中国政府特别津津乐道的。那么可以看到沿海的城市，比如说深圳啊、上海啊，高楼林立。那么北京呢，也是说，你两三年不回去，都已经认不出来了很多街道，有很多那个新的面貌。但是这些东西呢，不足以说明中国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和发展，因为有的时候呢，一种经济上的繁荣，它不是一个稳定的、真正能够持久的一种现象，
而且这种繁荣的背后，现在就我们可以另
能
辟
够
来
看
讨论，
到
能
很
看
多
到
危
很多，
机。
对，
对，
那后面有
那
很
么实际上呢，我当时就讲，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呢，它可能会真的要10年、20年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看看中国的社会，可以讲呢，真的是贪污腐败遍地。可以说，整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社会案件，可以讲没有一天没有。
还有刚才您说，就是这场镇压之后呢，对整个这个社会道德和伦理的一种摧残，就是人们没有这种对自由的向往，对真理的一种追求。那么现在也好多好多人感慨说，现在的大学生啊，现在真是跟十几年不同了哈。我想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走过来，当时我也记得在北京的时候，也真是热血沸腾，当时见到那些场面。但是现在的大学生，你看，好像是兴趣不完全不在，而且你跟他提起这方面的事情，好像也觉得是根本是与他无关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相信呢，今天的中国大学生不但是没有了那些年的那些大学生那种激情，也没有了那种真诚，他们也缺少了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关注，特别是对整个中国前途的那种，就是那种赤诚的那种知心的那种表达。
但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或者说，他完全是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知道中国这种对舆论的钳制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在网上因言获罪的那么几个人，判了10年8年的都有。
对，您讲的是这个北京的那个北京大学研究生杨子立，就这个案子呢，我也一直在追踪看哈。当他们这个判决的消息公布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实际上杨子立他们几个人呢，就是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才20多岁，30出头。那么他们四个人呢，既不是名人人士，也不是异议人士，也不是什么下岗工人上街游行，也不是那些抗暴的农民、抗税的农民，就是没有任何一种跟这个政府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和矛盾。仅仅是因为这几个人就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关心中国今天这个社会的这些问题，比如在那个杨子立在网上设立了一个网站，叫杨子的思想家园，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就看到今天中国社会农民的这种悲惨的处境，他就表示呢是应该能够给他们这样的这个农民一种更合理的一种社会待遇。结果这四个人呢就在5月28号的时候被判处分别是8到10年的徒刑。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出，还有我们做的一期节目里边提到一个北师大的一个大学生刘迪，也是因为写了一些政府不愿看到的文章，那么也是获罪，最近也是刚刚被释放。也看到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这十几年里边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经济的发展，高楼大厦林立，但是实际呢，在言论自由方面，在整个这个大家的思维空间、表达自由的空间，可能是越来越小。
对，实际上这十几年当中呢，的确是，就是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任何社会独立力量或者反对力量的镇压，就是一波一波的，就是说这种试图能够成为一种民主潮流的力量，是都被纷纷镇压下去了。那么我们看看最近，就是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世界，这个肆意蔓延的这个 SARS 病，实际上也是一个应该给我们提起一种这个警醒，就是虽然说 SARS 跟六四可能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其中呢，它背后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背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专制制度，因为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才使得就是不但是中国人民就是深受这种迫害，实际上整个世界现在都跟着受到这样的牵连。
那么今年这些活动里边，我看到有一个就是与往年不同的一个主题，就是说要彻查这些就是当时犯有责任的这些责任人，要严惩凶手，就是要还历史的真相，并且要把这些责任人绳之以法。那么我就想到， 我们知道李鹏是因为当时的一个责任人，那么在前几年也是被这个民运人士告上了法庭。那么现在呢，针对这法轮功的问题呢，也是，法轮功学院也是在芝加哥把这个江泽民以这个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就是说这看到一个趋向，就是大家已经不认同那种甘于被迫害，然后政府再
默不
给平
作声，
反，
对，
对，默不作声。那么现在已经是主动的去追查，而且要惩办这些凶手的一个迹
对，
象。
实际上，对于六四这样的一个大的悲剧呢，就是说特别值得一提的，像这个北京的这个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哈，丁子霖老师为代表的，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他们锲而不舍的再去追查真相，再去收集这些死难者的这个资料。那么，特别是呢，今年他还提到，就是说实际上呢，有一大批的人呢，是当时的这个失踪者。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那么他们对于个体来讲也是一个一个的生命。那么现在呢，这个群体又写信给这个中国的有关当局，就是希望能够立案去调查这个六四事件的真相。那么我相信呢，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这样的一场大的悲剧，真的是需要有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一定要还原这个历史的本来的面目。不然的话，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社会就是不断的重演。那么像您刚才所讲到的，一个是呢对这个六四直接这个责任者李鹏的这个起诉的这个行动，还有呢包括后来就是展开了对法轮功学员这个残酷镇压，就是持之4年已久的这样
对，
的
您说
江
到
泽
这
民
个，
的这
就是
个
说
责
我们
任。
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对法轮功镇压正好是在六四事件10周年之后，就是说在99年的开始哈，那就是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这个政治和这个民主度的这个一种走向，
对，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条线索，实际上真的是从政治层面也好，这个新闻舆论层面也好，实际上中国社会没有什么松动，只不过呢，我们看到了一种表面的繁荣，就是今天呢，中国社会潜在的问题，可以说，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就是这个上千万的工人下岗，就是上亿的农民食不果腹，这个真的是这个贿赂、贪污、公刑。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呢，它不是一种就是说简单的，就是我们今天说有的人讲，这个一个社会在它前进的道路当中，总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总会显现出这样那样的社会矛盾，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说啊，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呢，还是有这么一整批就是有良心、有这个道德担当的人在锲而不舍地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它其实呢，不单单是要追求中国一种制度的改变，说一种政治制度的一个变迁，特别是要呼唤中国这个整体的人性的一种复归。
是啊，这个一年又一年，这种各种这种迹象，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啊，都是在海外举行。那么希望明年呢，我们能够在中国再举行这样的这个集会和纪念活动。
当然，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了。
好，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